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平安，我们感谢神再一次有机会安静在神的面前，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在过去的神感动我，借着过去的几个月有机会在这里头和大家一起借着亚伯拉罕以撒交通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借着他在他儿爱子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工作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还记得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一生所建立的四个祭坛交通到神的工作。在他的四个祭坛里头，他的第一个祭坛乃是他离开了出了乌尔，留在哈兰又离开了哈兰，往神所要求他指示的迦南地区。在那个时候他真是离开了世界，过了大河，成了第一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他献祭归给神，献祭是一个把自己奉献交给神，神舍了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他替我们死，把这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里边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他成了我们的救主，他要成也要成为我们的主，他要掌管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是要我们自己把自己奉献交在他的手中。过大河得救，觉知信主，乃是我们第一步。谢谢，乃是我们的第一步。那这是他现在建的第一个坛，建的第二个坛呢，乃是当他在伯特利和埃之间又建第二个坛。伯特利代表神的家、神的地，埃代表世界。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得救之后，我们还在这世界里生活，我们的环境还是世界，世界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世界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神要救我们完全，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自己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再建一个坛，乃是要在神和世界之间做一个分段。因为神告诉我，凡是爱世界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么神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世界，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得特别清楚，我没有让你们离开这世界，我是让你们在这个世界，如同羊进入羊群一样。世界要恨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有主耶稣的保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世界上可以为他是人是光做见证。这是第二个坛。第三个坛乃是他在这个希伯伦和那一个橡树那里头，当他和罗德分开之后，神向他显现，他建了第三个坛。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彻底的接受了神对他的呼召，乃是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他离开了乌尔，离开了哈兰，他也跟他的父亲离开，但是他一直没有完全的脱离这个老亚当的个性。直到他跟罗德分开，那是他离开了本族本地和他的父家。他在那地方有第三个坛，在那里头乃是要在神的家中有神的同在，与神的交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蒙恩得救离开乌尔，虽然我们能够在世界和神之间作为分段，但是我们要跟有神的家中有一个好的交通。所以神的家中很明显的在我们中间，乃是教会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离不开教会的生活。第四个坛乃是他献以撒，那次献以撒，他把他最爱的独一的爱子要献上。他的确是信神
他是信心之父，他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他献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讲的，亚伯拉罕信神，他是什么呀？他相信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相信他是从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神让他在九十九岁已经没有生命能力的情况下，就是妻子撒拉九十岁的情况下，能够生一个以撒，这是死无变有的神。他相信他把以撒献给神，燔祭献给神，神能让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是离不开他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相信神离不开对神的认识，不是说随便我相信我信我信就好，要我们认识神。这是为什么我们众人今天在一起要这样的追求神，认识神。所以这个是能够让我们完全的顺服神，奉献给神的第四个祭坛的非常重要的的一个前提。那么等到以撒的时候，在以撒的一生里头，以撒圣经里的记载他非常少，就一章多一点的地方记载到他，但是讲了他一生中挖了四口井。这四口井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中追求神，让神的工作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的非常重要的四步。第一口井叫做哀色井，是讲到相争是什么？与仇敌相争。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仇敌引诱我们，让我们放弃神，让我们远离神，我们一定要与仇敌相争。这是与仇敌。常常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我们在神和世界中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撒旦仇敌让我们放弃神，让我们选择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第一颗井。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井很深，特别是当时亚以撒所在的那个时候，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很干燥，要挖很深很深的地方才能挖出水来，这个井要挖得很深。那我们人在我们心灵最深的地方，这就是井的意思。属灵里面讲的井，就是在我们人的心灵最深的地方。当你在你最深处的时候，不在表面，表面我们可以大家都在聚会都在读经祷告，但是乃是在我们心灵里的最深的地方，我们对神有没有那个保有没有那个需求。当世界仇敌来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与仇敌竞争？不在表面，乃是在自己的深处，不是别人能看到的，只有你自己和神知道。那以撒挖的第二口井叫做西提拿井，它是为敌。什么是为敌呢？当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之后，在我们深处的感觉的时候，在一个判断里头，是顺服自己的肉体呢，还是顺服圣灵的感引导？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以我们的肉体为敌，我们要顺服圣灵，因为顺服肉体就是死，顺服圣灵乃是生。所以这是一个生死的关键。那么以撒所挖的第二口井就是以肉体为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一个很强壮的肉体，常常让我们拦住我们去追求神，去跟随神。所以第二口井乃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要与自己的肉体为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得特别的好，他说什么呀？我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是第二口井。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就像以撒所要挖的第二口井一样，要与我们的肉体为敌，要致死。那第三口井是叫利和伯井，这口井呢是在仇敌的面前，它一个宽阔的意思。当然，这是在我们属灵生命里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当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遇到一些搅扰，在这种搅扰里头，我们怎么样去胜过它？ 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乃是要怎么样，如果你有敌人，你要怎么样善待他，他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样做就像什么，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不要以恶对恶，乃是要用善胜恶。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深处的地方被摸到被包裹到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有的第三口井，乃是要以善待恶，以善待恶，为你的仇敌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口井。第四口井呢，乃是当这个他的对手雅典米勒来到他的面前说，我要跟你立约，因为我发现神与你们同在，所以从此以后你也不要打我，我也不会来影响你。这个表面是一个他和雅典米勒的立约，但是实际上约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讲到我们圣经新约旧约，我们今天不多说，神是第一个与人立约的，约是来自神，神立约呢是把这个祝福和他的同在赏赐给我们。所以虽然是表面上看是雅典米勒和要和以撒立约，但是这个约乃是让我们想到神有能力的约。神有能力的约是什么？是与我们同在，要祝福我们。所以耶稣被称作什么？是被称作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这个第四口井，这个立约的井，这个示八井，这个立约的井是什么？乃是一个见证神的同在，见证神所与我们立的约。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生活里头遇到起起伏伏，好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说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恩典，当我们在困难中在难处中的时候，看不见出路的时候，我们常常落入到下层低层，影响我们在深处与神的沟通，在我们心灵的井里头，心灵最深处与神的沟通。但是这个当我们一旦进到那个深处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早就在那里等我们，神从来没有拒绝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人是躲避他，远离他。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特别困难的时候，一定往心灵的深处去，在那里头你发现我们的主永远在那里等候我们。这个是示八井立约的井，在那里头神应许我们要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救我们，救我们到底。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神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第四口井。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看到了亚伯拉罕，看到了以撒，现在我们看到雅各。雅各的一生是用圣经记载他非常的多，他一生他活了147岁，但是我们今天就借着他的四根柱子来看看神对他的带领和对你我们的带领。柱子是什么？我们讲到了坛是奉献，井是心灵的深处，柱子是什么？柱子是什么？这个圣经里的第一个柱子是在哪里出现的？第一个柱子我先告诉大家，不是雅各，在雅各之前。还记得罗德的妻子吗？离开索罗马，神说那地方我要毁灭了，神不可以回头。他的妻子也没回头，回头之后变成什么？变成了一根圆柱，那是圣经里头的第一根柱子。从此以后人在看见那根柱子的时候就想起这件事情了。所以柱子是一个见证，这个柱子不会消失的，这个柱石是一个见证。当然罗德的妻子那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在这里头，雅各的一生里头，神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下边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读几节圣经啊。 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另外一节。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四个咒诅，这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在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14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18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选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边。雅前面括弧里头讲，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31章43节，请弟兄姊妹读。44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石头，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说：“今日这石头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叫加勒德。”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若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这个地方刚才记载到第二根柱子，下边在35章第9节到22节的地方记载到另外第三根和第四根柱子。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二十节这里讲到，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这个碑是柱子。对不起，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头。啊，我们下面有点时间，在神面前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说的和听的同在一个灵里头，被你自己所带领。主，你把你自己的心意沉淀在我们的身上，心中超越出口的软弱和局限，主，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啊，记载到圣经跨越比较大，讲到雅各大概主要一段生活里头的经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背景有一点了解，从二十八章十节的时候，雅各出了别示巴往哈兰去。知道他为什么出别示巴，为什么要往哈兰去呢？为什么要往那些地方去呢？因为什么？他在他家里头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了他的父亲，得到了他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哥哥以扫一怒之下要杀他，所以呢，他必须得逃离父家，往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逃命去。可是我们来仔细来看这段圣经啊，他在这个地方一边逃命啊，心情不好，怕死，另外一个又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他特别爱他的母亲，他心里难过不难过？难过。哎，跟我们现在的很多小孩子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小孩子要是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总算离开爸爸妈妈了。这个时候雅各不是这样子，他是又饥又饿还恐惧，还什么呀， homesick， 想家。在这时候他一脑袋就歪在这个路上，倒在一个石头上当枕头睡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石头做过枕头，如果把他枕在石头上睡不着觉，难受啊，但是他实在是太疲劳了。就在这个石头上睡着了，深睡，而且还做了个梦，梦的还不是一般的梦，是一个很奇妙的光景。耶和华在梦中站在他旁边，或者是站在那梯子的高处，跟他讲的话，你看他讲的话充满了恩典呢。十三节是什么呢？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哇，好东西啊，赐福给了。当你的后裔呢，也允许他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地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怎么样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还要领你回这地方，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的应许。而以撒前面啊
诱骗，不但是诱骗又偷窃，做的都是坏事。可是这审判亚当的时候有责怪他的意思吗？有没有？没有，的确是没有。我没有都说没有，这就想啊，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在神面前亏欠神，神也不责怪我，也不责怪我，我好像就觉得也许我没做得那么差。这是个很重要的提醒啊，雅各前面做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做得很差，所以神不责备并不等于我们做的就可以 justify 我们做的是对的，只能说一件事，神的怜悯和慈爱长阔高深，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只能是这样子。所以说神没有责怪他，神允许他。但是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十三节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们再接着往圣经后面读，耶和华怎么样称他自己，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没有说我是约瑟的神，到雅各那就停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很显然神还没有成为雅各的神，他是他的救主，但是不是他的主。只有等到我们像多马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主，那个时候他认他不仅是他的救主，也是他生命的主。到那个时候神的工作才能更深的一层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让神做我们的救主，要让神做我们的主，因为神的旨意不仅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也要成为我们的主。神的旨意不仅是要做雅各的救主，也要成为他的主，成为他的神。所以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就立了第一个柱子。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这个柱子呢，我们常常把它讲到是一个许愿的柱子，因为他蒙恩得救之后，他是感谢不得了，神给他这么大的应许，他就说什么？他对神相信不相信？他对神相信不相信？他不相信。十七节告诉我，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这个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听别人讲讲，然后再后一句什么？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很久了，很多事情神真是在那里做，可是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竟然不知道。所以盼望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一起追求认识他，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减少那些不知道。等到这个二十节的时候，神给他允许了这么大，可是雅各是怎么说的呢？雅各许愿说，神若同在，他没有这个把握，他不确定，但是他有心，他愿意，所以他说神若。你看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多少的事情我们有把握，有多少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握。你遇到越关键的事情，越重大的事情，越是人的时候，越没有把握。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有愿意的心，神就愿了。我们不清楚，没有把握，有怀疑的时候，神把那些怀疑拨开，让我们能够有把握。但是有一条，神要我们起来为他做见证，你不要等什么事情都完成了还没有出来做见证。所以你看雅各的特点是在那个地方，他马上就立了一个柱子，他马上就勇敢地出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他就公开地把这个许愿放在众人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这是他的第一个柱子。等到他的第二个柱子的时候呢，是什么？他已经去了这个他的舅父的家里头，也娶了他的两个老婆，娶了他的两个女儿，
成为他自己两个老婆，再加上每一个老婆又给了他一个妾，所以他有两个老婆、两个妻子、两个妾。然后这四个人总共给他生了12个孩子，这就是后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有一个女儿，不知道有几个女儿，圣经只记载了一个女儿的名字，提了一个名字，所以他带了这么多孩子，他离开了拉班那里，要回他的父亲的家，要回到他得罪的哥哥以扫那里。那在这路上被拉班追上，拉班追上他只有一个目的，要跟他立约，说我们中间立个柱子吧，这是拉班的建议。但是怎么样，雅各把这个别人的建议用来自己为神做第二个见证的机会，他自己来建这个柱子，他没有让拉班建这个柱子。拉班给这个柱子起了个名字，他不接受这个名字，要按照自己。所以第二个柱子呢，他讲得很清楚，这个柱子是为什么用呢，是让他和拉班之间有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个叫做见证的柱子，表面上是看到他和拉班之间，但是拉班知道实在是神与他同在。就像这个以撒挖的第四颗井一样，那个见证的井乃是有神与他同在，神跟他有这个见证，有这个立约在。所以你知道雅各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所以他骗了他的哥哥得到长子的名分，骗了他的父亲以撒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是他遇到拉班的时候怎么样，有20年为拉班打工，前的14年为这两个妻子，后来那6年为了还那些所谓的情谊。他非常的诡诈，但是我们很显然知道拉班比雅各还要诡诈。就中国有句话叫做魔高一尺，这个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能用诡诈对诡诈，不能以恶对恶。这就是雅各，雅各是这个诡诈，又聪明又诡诈又能干，被他的舅舅拉班来搞得真是可能一点这个叫做 self esteem 信心都没有，就逃啊，带着两个老婆和两个妾，带十几个孩子就跑啊，就真是这样子。可是他立了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对他有多大的关键，他从此以后发现他有这个柱子，虽然拉班是说你也不要过来来害我，也不要害我的女儿，要善待我女儿，但是雅各有一个被释放的感觉，他觉得他就有这一个魔掌再也管不到他了，所以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回到迦南地，回到他父亲那里，回去去跟他的哥哥以扫认错求饶恕。你想女人在一个属灵的生活里头，有的时候啊，神救我们，我们真是一感动啊，跟神许愿，然后过了一段又被这个世界所辖制，还真是痛苦。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不能成为你的辖制的时候，你一个得自由的感觉，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证。我们要大胆的为神做见证，要许愿。还有一个乃是一个得释放得自由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里头要为神做的见证。我们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给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不仅是分享我们得救，乃是神在圣灵里头怎么样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在基督里头让我们怎么样得自由，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外边的环境，外边的不再受辖制我们，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乃是在35章一开始，他说这个地方，当他从他的舅父拉班的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对他说，你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雅各是什么意思？ 雅各是抓的意思，抓呀，有好处就抓，有权就抓，有益处一定抓，什么爱他也抓，哎，他就所有东西都抓错了，他就一样东西抓对了，他抓住神。还记得他在亚伯渡口跟与神摔跤，与神的使者摔跤，他就是抓，他抓住你神不放，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绝不放过你，所以神给他祝福。他原来完全靠自己，靠自己的脑筋，他脑袋特别好，又能吃苦，圣经里的记载了他真是能吃苦，他你就拿他跟摩西比比啊，他去巴旦亚亚兰20年的时间，他回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妻子两个妾12个孩子，还有一大堆的羊，无论是有斑的有条纹的有什么样的都是他的，浩浩荡荡回来。我们的摩西替他的岳父放了40名羊，他最后出来的时候他带了什么，还要把妻子留在他岳父家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说这雅各本事大不大？这么难抓，但是他就有一点是抓对了，抓住了神。这个在这时候神告诉他，你要改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是什么？又有权柄又有吩咐，神要把这些东西给他。神的王子有一个特点，乃是他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乃是他要成为，他不仅仅是为自己了，原来抓都是为他自己，现在神让他改，让他要成为多人的祝福，要把祝福给别人。原来雅各是一个只抓的人，他祝福都不给别人了，从来不给人祝福的，但是他被称作以色列之后，他要开始为别人祝福了，要为别人祝福，这是一个莫大的改变。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一个改变奉献，把原来给自己抓给自己，现在要给出去，这么一个见证，这是他在这个地方所立的这个柱子。可是圣经在这个地方从16节一转，转成什么？转成了这个拉结死去的一件事情。圣经在这地方记载，他没有任何怨言，只是一个顺服的柱子。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特别的，我们要在这地方特别的交通的。在雅各一生中，神要让他做见证。第一个是在哪里？是在一个做一个许愿的见证，他要自己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成为自己的，成为雅各的神，成为你我的神，掌管我们。第二个是什么？乃是要在人和在从此以后世界再也追不上他了。他跟拉班有一个分界，再狡猾再奸诈的东西不再影响他，他在基督里头能够自由享受。第三个见证乃是一个什么？他把原来抓给自己，现在要奉献出去，为别人祝福的一个见证。第四个见证是不仅仅是要把我们的财富把我们的丰富要奉献给别人。拉结是在他地上生活里的最爱的一个人，他为他做工做了这么多年，在拉班手下没有任何原因。神有的时候跟你我要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最爱的，或者是我们的配偶亲人，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跟我们至亲的人，这些人失去的时候，也许是在年迈的时候，也许是老年的时候，也许是壮年的时候，甚至青年，甚至有少年年幼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没有合适的时候。但是神把我们最爱的人从我们身边拿走，你发现有一件事情神做 当我们从一个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了。在我们生命生活中把神放在首位，在神面前没有埋怨。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建造我们，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们成为，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很多的时候在表面上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我们流泪，但是神就是要借着在我们人在是最爱的事情上，借着这样的事情要建造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更爱主，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看见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难处中出来的时候，真心的服侍神，爱神爱人，把他的见证见证出去，这是第四根柱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一生中要为神所见证的，神都要让我们经历这些。有些难处让我们看到实在是没有出路，但是神要在这样的难处中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神要把福分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苦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等到大卫在诗篇里头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一生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神在身心灵里头都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十六篇第八节，这是大卫的经诗，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不使我劳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Thank you.